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又给我机会在这里服侍他，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以利亚的信靠与顺服。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的一些背景，历史的背景啊。列王记呢是记载着以色列许多的王，自从以色列有第一个王扫罗以后呢，然后有大卫，有所罗门，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的国就分成南北两国，南国叫做犹大，首都呢还是继续在耶路撒冷。南国里面呢有名的先知呢包括先知以赛亚，北国呢是在另外在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建了首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呢有一些王呢其实也是蛮有名的，其中有一个王叫做亚哈王，他的父亲叫做暗利，暗利就是建都在撒玛利亚。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去年我在征道的时候呢有提到我们的华冠，那时候讲到撒玛利亚是他所建的。他的儿子亚哈王呢是一个也挺能干的人，可是呢他最有名的呢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耶洗别。耶洗别是个很厉害的一个女人，她不信上帝，她信巴利拜偶像的一位皇后。亚哈王呢他所发生在他身上最有名的事情呢是他和先知以利亚的对抗。先知以利亚来到他面前，今天我们要读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宣告以色列要受旱灾。所以呢他们两个之间的对抗是亚哈最有名的，发生在他一生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呢也会看到一些地名啊，我在这边先跟你们提示一下，有讲到约旦河东的基利西，你们可以看到约旦河吗？我大概把它指出来啊。那个小的比较小的叫加利海，谢谢谢谢志强。然后再往下呢就是约旦河，约旦河呢到最后那个地方呢就叫做死海啊。死海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大概是有差不多300多公尺，海平线下300多公尺，也就是1000多百尺吧啊。这是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地方，你在那边游泳的话呢没有人会淹死的，因为你一定会浮起来的。所以呢这是约旦河东边呢有一条河呢叫做基利西，我们待会会看到呢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呢提到这个地方。另外呢在西顿的撒勒法，西顿在你西北方，就在以色列的北方，叫在就是有没有看到那个字吗？西顿啊，西顿啊，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地方，这是在以色列境外的地方，西顿。好，好吧，我们请一起来翻开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在读十七章以前呢，之前我们往下。所以这个先知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新约里面呢，雅各书有提到先知以利亚，他说是这样说的：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待会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你就看到以利亚怎么样宣告有3年多不下雨，直到他在祷告为止。可是在这边我们要看到的重点是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知，他与我们一样有我们的性情，也就是他是一个普通人，可是上帝召了他做上帝的先知，他祷告天就不下雨， 再祷告，天就又下雨，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读列王记上十七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这一章呢，总共有24节，我们把这章读过。所以呢，我刚把一些背景讲过了，那个我还没讲那个时间啊，所以大概是这是主前呢离现在呢大概是2800年前发生的事情，在北国以色列发生的事情。好，来，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也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色列的话去行，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哎呀，怎么你们越读越没有声音啊？没关系，今天呢，往下面，今天呢，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这一章里面呢几个重要的信息。以利亚的信靠与顺服。第一段呢是他在基利西的信靠，第二段呢是在撒勒法的顺服。然后我们要看到一把面，一点油，神怎么样供应他。最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待会再读。看哪，你的儿子，看哪，寡妇，你的儿子。好，基利西的信靠。以利亚呢在这个地方呢，他为什么要跑到基利西去？因为他告诉亚哈王说，我祷告天就不降下雨来，结果呢果然天就不降下雨来。我想过了几个月以后，亚哈王看到天几个月不降雨，不妙，于是要怎么办？他就要去找以利亚，这是你祷告的结果，你再给我祷告，把那撤销掉。上帝知道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让以利亚赶快先在另外一个地方躲藏起来。 跑到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我们刚刚读到的圣经里面看到，他到基利西的时候，怎么样子得到食物呢？是由乌鸦每天叼饼和肉来给他。然后呢，他喝溪里的水，所以神呢在那里呢这样子的供应他。你知道，当一个人在旷野的时候呢，他又是逃跑去的，他又是隐藏在那里，这个对人来说呢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当他离开很多人的时候，离开那舒适环境的时候，跑到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以前啊，以利亚，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他原来的那个环境，他原来的家庭家世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在基利西旁必须靠乌鸦，必须靠溪水的生活呢，一定是比较困难的。虽然他在这旷野里面要靠乌鸦靠溪水，可是你知道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功课的第一个功课。如果你往后看以利亚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在这里训练他给他功课。因为他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个以后呢也许你以后可以在家里面看，或者是呢我们可以呢以后有再分享。在为了做他准备做那个伟大的事情以前呢，神在十七章里面让他学习了信靠的功课。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虽然远离尘嚣，可是却非常的靠近大自然。在大自然看到这个飞鸟，看到这溪水的时候，他和大自然的造物主更接近了。他没有别的可以信靠，他只能够信靠我们的造物主。第一个功课，第一个他所要受的训练，就是来到旷野里面返璞归真。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他不习惯的，可是这是上帝要他走的第一个功课，返璞归真。我有一本书啊，叫做《The Best Place to Be Today》，就是今天啊，你可以去的一个最好、最棒的地方。这一本书叫做这个名字，《The Best Place You Can Be Today》。我记得有一去年我在读的时候呢，在七月的时候我就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 Bad Water Death Valley。你们知道 Death Valley 吗？加州南方嘛，有一个地方叫做 Death Valley， 是一个旷野的地方，是一个沙漠的地方。其中呢，它的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做 Bad Water。Bad Water 怎么有名呢？因为 Bad Water 有一个，我们叫跑马拉松啊，马拉松是26英里嘛，对不对？超过26英里呢，叫做什么 ？Ultra Marathon。Ultra Marathon 呢，通常呢是超过50英里或者怎么样往上的 Ultra Marathon。你知道 Bad Water Ultra Marathon 是多远吗？135英里。它规定你呢要在48个小时里面呢跑完它。48个小时跑完135英里，而且这个135英里呢是越过三座山的啊。从那个 Bad Water， 从 Death Valley 一直跑到 Mount McKinley， 总共呢，这个所有的那个 elevation 加起来呢，总共是14000公尺，啊，14000英尺。而且这是哪时候举行呢？在七月的时候举行，也就是说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七月我不建议你去 Death Valley， 那是非常难受的一个时候。 可能是130度的温度。我就很好奇，哎，这个地方呢，他讲 Badwater Ultra Marathon 135英里，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查一下。结果你查看，我就看到啊，他有那些规矩嘛，啊，跑马拉松有些规矩，我就读他的规矩 ，rules number one number two， 我读到最后总共有12个 rules， 读到 rule number 12的时候呢，他是这样写的 ：All competitors must display courtesy and sportsmanship at all times。所有参赛者呢，必须要有礼貌，要有运动家的精神。Nudity is not allowed， 不准脱衣服啊，不准裸身。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是一个这么炎热的地方，可是你又呢不准好像穿着呢又要很蛮啊，要有礼貌，对不对？要有运动家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他们以前跑的时候呢出现什么样的啊奇奇怪怪的事情，所以呢在最后加了这一条，或者是呢我自己想，如果我是在这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135里大炎热的时候在沙漠里，我是不是对这个大自然会产生更多的敬畏？你知道我们在住在钢筋水泥住惯了啊，我们出入有汽车，还有冷气的暖气的汽车，我们走的是柏油路，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必须在旷野里面的人，他们是需要怎么样生活的。我就想到，难怪像印第安人或者是以前的人，他们对大自然的尊敬好像比我们现在对大自然的尊敬更多。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钢筋水泥，我们的现在的社会的这些科技，好像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同时呢我们离大自然和那创造大自然的造物主呢也就更远了，那个敬畏的心呢也就没有了。我是猜测啊 ，Rule Number 12呢，是不是因为要鼓励参与的人呢，在这面对这个大自然这样的挑战之下呢，是不是要更存一个安静敬畏的心？所以以利亚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像他被逼到这个隐藏的地方，但是在这样的地方，他只能信靠神，同时他更亲近神。志强，请你放下面 slide。 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话，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也就是说，我们要回到造物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安息，他是我们的安稳。你知道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社会里面，我常常觉得啊，可能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啊？今天好像是那个TikTok 被禁了是吧？啊，非常好，大家都可以专心听我讲到，不会被 distracted。在这个所谓的现代的社会，所谓的文明里面呢，其实呢有很多的东西呢，你知道或者不知道，都附着在你的身上，从你小时候接受的教育、接受的概念，到你长大在电视机上面看到的广告，别人所做的事情，再再的影响着你。有一次我在看那个，我喜欢看那个 Nature 的那些影片啊，就大自然的一些影片， 我看到海洋的生物里面，我看到海龟的背上呢，有很多的那个叫做 barnacles，barnacle 中文叫做藤壶啊。我特别学了这个词 barnacles，中文叫做藤壶。藤壶是什么东西呢？就像贝壳那样的东西，一个一个小的贝壳呢，它比没有贝壳那么可爱，长得挺可怕的，就附在那个海龟的背上，满满的都是。鲸鱼呢，碰到鲸鱼的头上呢，身上呢，也是一大堆的藤壶。只有一种鱼呢，他们说一种鱼没有，什么鱼呢？鲨鱼。为什么鲨鱼没有呢？因为鲨鱼游得快，没有办法让藤壶呢附在它的身上。鲸鱼呢会有慢下来的时候，最多最多藤壶，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轮船，船的船底都是藤壶，它就附在你的这个表面上面，然后呢你就带着它呢，它就到处游玩，吃喝快乐，大概就是捕那个啊海洋里面的小东西。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当然就要把那个藤壶刮掉了，因为呢，藤壶不刮掉的话呢，在船上不刮掉的话，就影响你的啊航速嘛，对吧？你就走不快呀，你就等等等等。我看到那个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就联想到，其实我们人呢，从小到大呢，可能也被寄生了很多的藤壶在我们的身上。更可怕的是，这个藤壶呢，是寄生在我们的心里。我讲这个有点耸人听闻，可是呢，又确实很真实的。我真的要让弟兄姐妹呢，真的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悟性里面呢，能够更认识到说，什么样子是神所允许的，什么样子是寄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慢下来，慢慢侵蚀我们，让我们痛苦，甚至痛苦都不自知的，找不到原因的那些东西。他把以利亚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除了乌鸦，除了溪水，我相信他有很多的时间。以利亚呢，每天呢，并不只是等着乌鸦来，等着溪水给他。他有很多的时间，他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我记得在，不是我了，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疫情的时候，是不是刚开始都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在疫情的时候，被关在家里面，对不对？刚开始呢还觉得蛮新鲜的，哇，不用上班。后来发现了很多的时间，怎么用呢？我非常感谢神，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我在后院里面，真正我从来以前我实在是很惭愧啊，在这之前呢，我都没有机会呢去欣赏花朵的美丽，我也从来没有仔细去看呢，每个树叶里面呢，那个纹呢是怎么长的，怎么的奇妙。可是就在疫情的时候呢，我有机会接触到神创造的美妙，与造物主更亲近。感谢主。也许呢，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隐藏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的人生的旷野路上，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因为在这样的时候，你远离别的东西，你来到神的面前。让神与你更亲近，这是我们学习信靠的时候。感谢主，这是基利希的信靠。我们来看撒勒法的顺服，怎么样子？以利亚呢，在撒勒法学到顺服的功课。我再很快的再把这边再念一下，刚刚我们念过的。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 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你知道西顿撒勒法，我们刚刚看到并不是以色列的地方啊，它是一个外邦的地方。西顿呢是在今天的黎巴嫩。然后呢，一个你在以色列人的先知是非常，他们有很多的规矩的。先知是代表上帝宣告上帝的旨意的，他岂能随便到外邦的地方去呢？可是上帝呢就说，你在这里，你的溪水完了，然后呢溪水已经没有了，你到西顿的地方去。到什么样的人家里面呢？到一个寡妇家里面。我们今天念寡妇家呢可能觉得不怎么样，可是呢那时候呢，一个大男人岂能到寡妇家里面呢？而且寡妇呢是，等一下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寡妇呢在那个社会呢是比较难为人接受的。而这就是以利亚被神所差派的第二个功课，完全的顺服，信靠顺服，为的是要做十八章伟大的事情，神所要他做的事情。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让寡妇来供养你。你知道其实顺服呢，顺服怎么样？顺服我个人认为顺服是最难的功课，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呢，顺服是最难的功课啊，就比方说像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对不对啊？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觉得这三样哪一样最难？凡事谢恩最难，为什么？凡事啊，你讲对了，因为凡事，所以最难的呢，其实呢，祷告也不难，我们都祷告嘛，对不对？我们什么啊？常常祷告，什么？第二句话是什么？常常喜乐啊，然后呢，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又喜乐，我们又会祷告，我们也会谢恩。但是呢，难的是难在哪里呢？常常不住的凡事，这是最难的。顺服呢比这三样呢还难，可是呢要总是顺服呢，这是难上加难。我们都可以顺服，今天顺服一下，明天继续顺服，后天继续顺服，这是很难的事情。可是顺服呢，明明就是你只要有一次不顺服，往往前功尽弃。顺服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说顺服其实最难的。而我们的神他就是这样子的训练以利亚，从一个地方，在基利西那边溪水完了，好，我再把你呢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让你再继续更学习顺服。我顺服神可以，可是呢我有我的范围啊，只要是在这样的范围里面呢，我是可以顺服的，在这样的方向之下呢，我是愿意顺服的。可是你说在所有的事情上面都顺服神，这是不容易的。所以呢在撒勒法的寡妇那边呢，他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再看，往下看第四点，就是一把面一点油。在这边说呢啊，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 我现在找了两根柴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这是最后这个寡妇的景象，我只有一把面，一点油，做完一个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可是你看，以利亚居然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是不是有点岂有此理？最后一个饼了，还做完了。如果我是以利亚的话，我一定说，我要是知道说神会有无穷的供应的话，我一定会说，哎，你先吃了，吃完了再做一个饼给我，这也可以达到功效嘛。不是，还要，你知道这个顺服的功课通常是一群人一起的，他要把这个顺服的功课呢也带给这位寡妇，所以说你先做一个饼先给我吃，做完了再为你的儿子，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弟兄姐妹，圣经的话太美了，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记下来，背下来。耶和华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你知道神的丰富，我们都说神是丰富的，对不对？他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丰富是无穷的。我们常常误会这个丰富是什么意思，这边告诉我们，神的丰富就是那一把面一点油，并不是满仓库的宝藏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丰富。一把面一点油，可是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这就是神的供应，这就是神所应许的丰富。这一把面一点油，是不但是以利亚，也是这寡妇他们信靠顺服的确据。我上个礼拜呢，跟妈妈在吃饭的时候呢，妈妈就跟我提起一件事情啊，田师母啊，跟我提起一件事情，说，他的车子坏掉了，因为马可带他来教会的时候开那个车子，结果那个车子就冒烟了。啊，因为那个车子呢 ，Toyota 是蛮好的啊，开了20几年了，然后终于呢冒烟了。那我们就在那边谈呢，就说呢，这个冒烟啊，车子冒烟，那这个车子已经20几年了，所以我们就在考虑，我就想说，啊，我可以帮妈妈买一辆新车啊，可是呢，那你知道新的车子呢，我自己也不喜欢，就是都有很多的 UI 嘛，对不对？要点这个点那个点那个的，对老年人其实是不是最方便的啊？另外呢，妈妈也是86岁了，所以呢，我就想说呢，是不是？不要鼓励他再开车了啊！那我就跟他说，我们就讨论几个方案。那可是呢，妈妈就提到他唯一一件呢，他唯一一个想法，他还想继续开车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他告诉我说，他想呢开车呢去看弟兄姐妹呢探访的时候呢比较方便。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真的是为妈妈感谢神啊。他心里面他没有说我买菜比较方便，我没有说什么我拿去哪里比较方便，他就想我去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比较方便。我不知道我86岁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侍奉的火热。也就是神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呢，那一把面一点油呢是可以供应不尽的。如果你爱神，如果你爱人，这个供应是可以 永无穷尽的。这个奇迹是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的。这不是在以利亚身上的奇迹，在寡妇身上的奇迹而已。这样的奇迹就在你的身上，可以在你的家里，可以在你的四周。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爱，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只要我们是信靠与顺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因为那一把面必不减少，那瓶里的油必不短缺。让我们常常想到神的话语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读列王记上十七章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感动，那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就是对我所说的。只要我是那样子的信靠他，顺服他，爱他，爱我的弟兄姐妹。两个礼拜前呢，我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跟一位姐妹呢有一点交通。这位姐妹呢，她其实只是去年才受洗的那我们就交通，就讲到一些她的领受。她突然就跟我说呢，记不记得那个去年我那个有一位有个牧师女的年纪很大的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讲那个宣教的事情。我说哦，当然了，我知道啊，他叫做周淑慧周淑慧牧师。你们记得吗？周淑慧牧师去年来到我们中间，在礼拜五晚上给我们分享。那时候他还没有九十岁，快九十岁了。他站在前面分享，有没有坐在椅子上？没有。他站了多久？他站了一个钟头。这样子非常的有，怎么讲呢？好像就是为主发光那样子的跟我们讲了一个钟头。他就跟我说，这位姐妹跟我说呢，那次的讲道呢，她非常受感动。内容呢，她说她不太记得了，她只记得她那天非常的受感动。我跟她这样的分享呢，也大大的激励了我。因为当然了，我那天也是非常受感动，我也是非常，因为这么一位年长的，我刚刚说妈妈八十六岁，我都不知道我会在哪里。八九岁的时候，我更不知道我是在什么 cruise 上面度过的，或者怎么样子的。站在我们中间，从洛杉矶 Irvine 来到我们中间，站着跟我们讲为什么要做宣教的工作。坛里的面一点也不减少，瓶里的油一点也不短缺，因为他服侍神就是有这样子的委身。弟兄姐妹，当我们委身的时候，那供应是源源不断的。所以我回去就思想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事情感动我，我这个人有个好习惯，我就是会常常去思想它常常去想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哎呀，如果说周牧师能够再来我们中间的话，因为上次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他礼拜天给别的教会了所以只能够礼拜五来到我们中间。我就想说这次如果再有机会的话，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在主日的时候让更多人听到他的见证的话呢，那是多么的好。就在这个礼拜，我就收到他们普世丰盛生命中心的电邮，说呢我们想再一次呢再拜访贵教会，能不能够怎么样。我马上呢就抓住这个机会，感谢主，我马上抓住这个机会说，这次呢能不能够请周牧师呢礼拜天呢来到嘉恩教会正会祝福我们，正道祝福我们。那个跟我 email 的人，因为我们教会比较小嘛通常周牧师来呢应该是比较大的教会去主日正道嘛，那可能我这样子的好像比较突兀的一个要 服务的回复呢，他也没有办法马上回复我，所以呢，他说他会跟那个周牧师呢，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呢，各90岁的人呢，礼拜二、礼拜四呢会来到他的办公室里面，然后他会跟他讨论。感谢主，周牧师答应了，所以他在4月13号呢会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正道，勉励我们。一位90岁神的仆人，但愿我们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但愿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坛里的面也不减少，我们的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委身于主、爱神爱人的人。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看哪，你的儿子。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志强，好不好？请你把17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我们起来。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哪，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把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并不只是油和饼，为了训练以利亚，最后呢还行了一件大能的奇迹。为了他在18章所要做的事情，上帝又把一件事情临到他的身上。这个孩子已经死了，却因为以利亚的祷告，他又活了过来。感谢主。这个妇人以为，我刚说寡妇是在那个社会里面是人所瞧不起。寡妇以为她的家临到这些祸，她的丈夫死了，都是因为她怎么样，她自己有罪。她是这样讲的，她怎么讲的？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这是他马上的想法，我儿子死了是因为我的罪。很，当时寡妇的很标准的想法，因为别人都是这样讲，因为你有罪，所以你们家呢遭遇这样子的灾害。在这里我们看出来，因着这两个人的顺服，神的祝福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接着这样的事情，不但他的儿子得到医治，以利亚再一次看到神给他学习的功课，让他看到神的大能，借着他这一样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能够行出神的大能，能够行出祝福的大能。同样的，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也得到了神的赦免与祝福。非常奇妙的这件事情，在信靠顺服里面可以不必发生，可是神让他的儿子死了，让他的儿子又得到医治，又得到家庭，得到祝福，这寡妇得到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对我们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千万不要用我们的人的眼光，用我们人的格局来看神的作为。他的时间，他的地点，他的方式，真的是莫测高深。我们不得不惊叹，神就是这个一位奇妙的神。以利亚对神有更深层的认识，这是他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在基利西，在撒勒法，他在寡妇家里面，在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心路历程，这是他怎么样学习在神面前因着信靠顺服而能够成为更大祝福的一个出口。这寡妇在最后的那句话讲到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他的罪恶感被他的信心完全取代掉了。他知道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他被什么样子的人被污蔑着都没有关系的，因为现在他的信心能够取代掉一切，信心取代掉我们所有的罪恶感，因为神的应许，神的祝福就是如此之大。我们的大能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现在也是有一把面一点油，就在我们每天的灵修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每天有没有看那个，我们有三个群呢，我们有 WeChat 有两个群，然后 LINE 又有一个大群。每天呢都有弟兄姐妹中文的读经，英文的读经。我们在马太福音已经读到十几章了，然后读经以后呢又有人分享他的读经心得、灵修心得。你的一把面，我的一点油，我们放在神的面前，我们每天可以吃这样子的灵粮，每天有这样子的饼来喂养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这样子的看自己，因为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蛮有灵性蛮有悟性的。我愿意我们心里面的那些藤壶都被去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基利西的面前，在撒勒法的地方，真正真正的想我需要的是什么，神给我的丰盛是什么，我只要有信靠顺服，这就是有福的确据。神的大能就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弟兄姐妹，我非常鼓励我，你知道每次我常常讲一篇讲到谁得到最大的帮助，当然是我自己，我自己是得到莫大的帮助。我用心的准备讲到，我反复的思想啊，神的话语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得到非常大的帮助。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神给我的启示，神让我看到的。弟兄姐妹，上帝也可以同样的给你启示，上帝也可以给你看到那样子的亮光。弟兄姐妹，不要小看神已经为你所预备的，不要轻看上帝在你面前，在你的周围所摆设的，他的用心良苦，只怕我们的悟性不够，只怕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眼光没有让神完全的得到他的喜悦。 我非常鼓励你去好好的读他的话语，他的话语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亮光。当你发现这个亮光，你自己发现而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时候，感谢主，这个亮光就是你的。你从别人那边听来的时候，可能你又会忘记了，可是当你自己明白原来我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是神所指引我的，他是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一个 moment 一个 moment 的把他的亮光指引给我。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我在这边非常鼓励你每天的灵修生活不要错过。你可以早上先读先听一篇，因为我们都是用录音的，对不对？你可以先听一次中文的，你再听一次英文的，在一天里面呢，反复的思想神的话语，祷告与神同在。晚上的时候呢，再看看有没有弟兄姐妹呢也发出他们的灵修的分享心得。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这是与神同在的一天，这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让我们满有丰富的功课的一天。但愿这样子的福气，这样子的神的祝福临到我们佳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所预备在我们四周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丰富，你所赐给我们的环境，我们都感谢你。主要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愿意信靠你，顺服你。主要就好像你为以利亚所预备的功课，你为了让他在你面前有更好的服事，找到人生的意义，你也让我们找到你在我们身上预备那人生的意义。我们愿意走那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走那信靠顺服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祝福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彼此的在灵修上面彼此的喂养。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